因为有时候又怕时间超过太多，那可是一赶就怪怪的。那不然现在我们法师有特别慈悲啊，所以不用那么赶。那我就可以慢慢来咯。不会，当然也不会了，大约是这个样子的哈。只是说有时候在外面课，其实这个时间很难拿捏，可是因为很难照顾到每个人的需要。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这样会不会太繁琐，可是有时候我认为我已经讲的我认为我已经讲得很简单，可是我有时候听到有人说还听不懂。我就会啊，我当那是要讲到什么程度，我到啥步呢？我说我呢，我当现在越讲越担心什么？你们觉得这样很无聊？结果下面说我们听不懂，这头几位差下这一个前后差这么多啊，有的人就觉得他能懂，也不需要那么多说啊，这个就是没有修行。因为一因说法，随类各得其解，这不是就很轻松吗？现在就没办法。那当然有些东西就是说，一旦在赶时间啊，就会有一种急促嘛。可是像我这次在大陆讲这个课啊，中论，其实我到那边我真的很欢喜，在那边也看到很多有心者，大家对法的好要，其实我是很鼓励说，不管你是在持什么立场，可是佛门本来就是一种很开阔无区别的，那这个地方如果佛教兴盛，对众生的帮助会很大。那我们现在感受到那边有很多有心修行的，很有心修行的，所以我们很想，有一种我觉得很自然的心情，想要护念这些佛弟子，这个心很自然。所以有时候只要身体可以的，我是比较不会去管说啊为什么，只要身体能熬得过，我们就尽量做，因为要等下一次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身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所以会有想说今生这个因缘就掌握，能现实掌握就掌握，可是我们能力很有限，时间也有限，所以讲课难免就有点急，这个急变成很多法相的分明，明明知道该这么说，可是又只好跳过，这种跳过有些人就不容易听懂。所以我有时候会喜欢到人很少，可是大家都不敢，就任我发挥啊，这个就舒服了啊。讲完啊，气都没结掉哎。不然有时候就一拼命赶得很辛苦啊，赶得喉咙也不好，因为那个气都在那里。如果黏自然，啊，有时候就比较没那么急。可是因为还好，我们在这里都自家人好说话，哎，这个不然有时候在外面课就定下来，你稍微一言，后面的事情就一言，人家也为难，好，那所以说有时候我喜欢到一种不要给我设限的地方，你也欢喜听，我也欢喜讲，大家就管他有没有讲完，反正听的时候就舒服就对了啦，嗯，这个最好，哎，这个最舒服，不过。大家当然有时候听我这个课那个课哈，这中间最主要有些法义哦，要反复听哈。你们最重要不要再，我觉得不要再寻求一种法的一个新不新鲜呐，而是在你能不能用。我觉得能不能用最重要，反正不能用的话，听多也好像没什么意思。哎，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慢慢来。这里面啊，我们先把这个文看完，再回头来看啊。就定者令见如实知如真，阿难，若有定者，便得见如实知如真。所以定的用意在这个地方。复问世尊：见如实知如真为何意？世尊答曰：阿难，见如实知如真者，令厌意。 嗯，你看有意思哦，哎，厌是什么？这个厌不是讨厌的厌哦，出离离的意思，离开。好，所以那个厌自然由你对法的见的真实以后自然离。好，我们看，哎，待会再讲。若有见如实知如真者，便得厌。故问世尊：厌为何意？世尊答曰：阿难，厌者令无欲啊。无意义啊，啊，阿难，若有厌者，便得无欲。其实这两者之间，厌得无欲啊。我们刚才讲出离，这个出离无欲就出嘛。那厌是什么？观其虚妄不可得，不可爱啊。那这个东西自然就连接到这个地方来啊。故问世尊：无欲为何意？世尊答曰：阿难，无欲者令解脱意。阿难，若有无欲者，便得解脱一切淫怒痴。是为阿难，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欢悦，因欢悦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乐，因乐便得定。阿难，多闻圣弟子，多闻圣弟子，经常讲多闻圣弟子。所以多闻本来在佛门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价值，但不是让你杂闻，不要乱闻，他要你多闻，而且是啊，借着多闻建立你的坚固的正见，不是少闻，啊，那也不是做一种完全是知见上的一个混杂的乱闻，不是，因为在佛教里面讲多闻都是往相应而行的这个心情来的，所以要会因为多闻得什么得啊得厌得离。都是这样啊，得解脱。因欢业要就是因持戒得不悔，因不悔得欢业，因欢业得喜啊啊。那我刚才讲多闻圣弟子，因定便得啊，便得见如实知如真，因见如实知如真便得厌，因厌得便得无欲，因无欲便得解脱，因解脱便生解脱啊。解脱身已尽，唤醒体力，所作一半，不受不跟受有，知如真。阿难，是为法法相异，法法相因。这个就是重点在这里。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做应该有稍微之前有稍微提过，持戒令不悔。那持戒怎么会不悔？持戒自然啊，啊，这个因为我们本身尤其是修行，从两个面上来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持戒自己有所守护，我们不会因为犯戒而感应烦恼因。啊，这个烦恼来了以后再来后悔，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很多持戒的人啊，有时候持戒必须的，我们现在有时候持戒有时候修不到来，因为我们对于犯戒所得的苦相不清楚，所以持戒的守护心就不强。所以如果你很清楚持戒所得的功德，有时候必须要能广观这个犯戒的因缘啊，让犯戒的果报让我们升起持戒的警惕的这种心啊。再过来持戒，因为你守护你的身口意，所以你的心不攀缘于外，不随境而转，所以你的心容易得安定。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法的知见上，我们知道法的知见上，这是知见上，在佛门当中你很清楚你持戒，因为我们知道持戒可以修定，修可以得慧，所有的修行当中以持戒为根源，这是在知见上。我刚才讲的是在作用上，因为我持戒，所以我没有烦恼因缘来干扰，好，所以我不会去感应那些因犯戒而来的障碍。那可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不悔，不悔是怎么样？因为我了解修行一切以戒法为出发点，那当我开始往内观察， 我很深信自己持戒是清净的，所以你会产生一种不悔，因为我深信我自己在持戒上一切都该做的我都做到了，所以不懊恼。我们要知道有一种叫吊悔，吊悔的意思是什么？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那正在做的时候不会悔，正在没做的时候也不会悔，都是做完了才悔。不该做的做了，做后悔；该做的没做，事后悔。对，我们叫做吊悔。这个就是悔啊，有时候严重的会让你无法修行，所以修行人他必须很积极的面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不圆满。像我最近啊，有时候这样慢慢有时候会想到以前做的不对的地方。好，因为我觉得那个事情没交代啊，就有点不好在。所以有时候会想，当初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当初怎么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慈悲这一方面啊，发觉不够。好，比如说以前啊，因为管理人嘛，管理人就规矩守得很硬啊，尤其我们对道理就是抓得紧紧的，那是非有时候又是很硬的，所以有时候变成在是非上抓得很紧，但忽略了所谓的规矩无非是要护念人啊，而我在乎规矩而忘了人。那后来我自己有时候我们的念头会想到，就是说你知道人很奇怪啊，虽然以前事情已经很远了哈，可是你能想得到你当初的念头，呵呵，你想到当初有一点我后来我现在观察，我好像少了这个念头，该有的念头没有，所以会觉得因为意念到过去这个事情，我会觉得不安，有悔，什么饶益有情，这一点不圆满，因为旧规矩我没做错，旧规矩我的处置是对的，可是我发觉我在处置这个事情，我重点是在，当然我也不是完全都没有守护了，我就说因为我如果这个团体当中这个规矩没有守住，大家会乱掉，那我重点在这里，可是就算你守护大家也不妨你也守护这个人啊。可是我后来我在观察，我在想我好像少了一个特别为这个人的烦恼特别守护他，好像我的规矩胜过这个人，你也知道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事情让我有悔，就让我有悔。假如我当初的确努力的去为他关照，然后不管我选择什么处置方式，我可以现在有机会可以看到我当初有那个念头，这时候我如果让我想到当初有那个念头，我现在不会悔，即便处置的方式可能一样，但我曾经失做这一份心，所以我不会悔。可是我后来这样想好像找不到那一颗心啊，这个就让我悔了好久，我在想办法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哎，这就是实际的例子。我就说到重点是在我在应对这个境的时候，我的心怎么走法。我们有时候会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得出来，少那一颗心啊。理由很多，这个你可以讲很多理由，可是我想修行就是面对自己的，你必须很清楚，你的确找不到就找不到，你的心因缺这个或是多这个或缺这个而有悔，你就去处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因这个事情而忏悔。那可是那规矩啊，规矩你没错，可是你少了这一份负面的心，那以菩萨戒来讲不具足啊。对，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假如正修行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地方有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诚恳的、很务实的去观察自己内心是不是有悔，那悔的话，我们就忏悔。 那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有什么观念？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尽量不再干那种让自己后悔的事了。所以一旦有机会，我们很怕说到时候一念头起来，我当初这个心路历程啊，少了某一些关照。所以尽量只要有缘的时候，有机会有能力时允许的话，我们尽量让我们所缘的一切境都如法进行，包括做跟不做都在佛法上曾经用心思考过，这个念你会确定的。所以以后你再回头去想，我已经尽力，我即便没有想到也不是我不努力，我曾经用心过，所以你会感觉有一种心安啊，不要乱追悔就是了。没事，自己不清不楚，然后想说我当初如果这样也不对，乱追悔过去的事情也不对。可是你如果发觉的确是不具足的话，你就要去面对它。所以当我们在戒法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为下一个法的功德，那我们如果发觉，我们发觉说我们一切都交代了，也就是说作为修一个下一步的东西，我具足了，所以会有一种不悔。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一个东西让我懊恼，没有一个东西我不曾尽心过，好，所以我就不悔。那不悔完了又会产生欢悦，就是说我的确是怎么样，由我认为我已经清净无悔啊，这由这个地方它会产生欢悦啊，就是我就戒法上来我得清净啊。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大一样，可是有的人就是说，有的人在细微处都守得很好，他那种稳定性会更强。有的人是大方向守住，小地方没守住，可是他也能念什么？念他在哪个大方向守住的安定功德。你知道吧？就是说，所以在守持戒法上最怕是什么？最怕就是我们大方向失去，而小地方大方向失去，小地方就没什么，你化解很难让你身心安定。有的人是这种，我的意思这里面告诉你一下，包括我们在声闻界跟菩萨界里面，有很多地方很难完全照顾到很完整，那因此会产生什么道理？你今天即便有些地方不守持，没办法守持，都有在佛法上的道理。也就是说，好像这里不圆满，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圆满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今天有个地方我不没办法守持，是因为在佛法上有另外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让我就算这个地方不守，我也心安。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为在菩萨界有些维系的地方，或是有些地方都跟某些产生冲突，他必须要抉择，啊，就抉择，在要抉择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态度？就是说，我们不是为纯个人众生的知见去抉择戒法该持不持，而是从以慈悲法，从以更究竟的道理去摄受这个不圆满。所以这个不圆满对你来讲不是真不圆满，是因为有更高的意义来支撑你，而这个不能用自欺欺人的，是你内心里面知道，我今天之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作为，有我的道理，有佛法的观念，所以你在追忆它的时候，你会不悔吗？会不悔，因为你有更完整的道理在摄受这个不圆满。可是这中间，如果你有任何一思维的自欺欺人，你还是会悔。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东西说，我们这时候为什么持守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不照顾？因为如果照顾会看到更大的过失。比如说有些人他的入道因缘不是很具足，但根性比较低，如果你在这时候对他做很深细的要求，可能会断他的慧命。这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为他特别开许，以便守住他的大方向的慧命。就像上次那个有问说那个有人啊，因为得病啊，要不要吃素啊？ 那当然我们一定会鼓励人家吃素嘛。可是他因为吃素，到为了这个吃素的问题，讲有人跟他讲到他变成很惶恐，乃至就要去看心理医生。结果人还是在强调说一定要吃素，要吃素。这种说法好像所有的戒行就以吃素为唯一，其他都不用管了。其实我们要是我就鼓励他，你吃荤了。那为什么你鼓励他吃荤？我没有鼓励他，是因为他不能吃素，我才让他吃荤。我哪要鼓励他？因为假如为了吃素问题让他崩了，那对不对？那因小失大，对不对？这时候你很清楚，我叫你说啊，你可以吃荤，我的心我不会毁啊，我哪会毁？我一点都稳定得很呢，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了守护你，我要守护你其他的道品。所以在你不能受用的地方我开完了以后，等你这边稳了以后再把你，再鼓励你成就了。我的修行就 一路上就大圣菩萨行了，就不用其他五圣行了，反正都有一条路，是不是？可是一个人守住这种观念，然后就强要求，弄得他一直跟他讲得很严重，讲到他必须要看心理医生。你伪菩萨行了，你守住了利益或者守住了某一个戒法，可是你看不到更大的地方。这个时候你到最后你会看到，你应该再 细心思考，你可能会有悔啊，因为你并没有真正护念这个众生的真正的需要，你完全用你自己的慢心轻易抉择他该如何走，这就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从欢悦当中啊，哎，你能知道自己已经，我已经清净了，好，那所以有无悔，那因为无悔啊，就会产生欢悦，那因为欢悦以后啊，他会接着令喜意啊，就是说欢悦为喜意，就是我今天一未得住可以开始修了，未证住我可以修了，我有一种欢喜心，对自己有一种欢喜，好。就是有一种喜悦的求法的那种心情啊，好，就那个喜心会从这里产生。好，那这个喜心啊，一旦有了以后啊，你就会能安住在你所修学的法上，渐至一个一个一个再一直上来，好，当然这里面有尤其在一切师地论里面，我们特别提到叫滋润心作意。滋润心作意啊，像譬如我们有时候修行到慢慢没有力了，这时候要观功德相，其中你的戒清净，乃至你现在正修解脱法，以解脱法的种种功德意，让你修行的道心再兴起来。就滋润心作意，也就观自身已经有的功德或是将得的功德，以便让你的心带动起来。所以这里面修行有很大的意义啊。什么意义？我们一般有时候一直在讲负面的，要你如何如何如何，都是现在受用不到的，所以变成觉得好像一味子付出没有得到，那对修行人有时候那个鼓励的作用没有。所以这个修行到这样走到最后的时候，会身心越来越没力。因此我们在现实修行当中，我们经常会鼓励他观察什么正向观察，以观察自己已经有的功德，这个要能帮他抉择。你看你现在已经具足哪些道品，你就这个道品你能成就哪些功德，或是就你现在所拥有的那个正面向的鼓励，让他去观察，也要观察，就包括刚才对自身戒运的观察，也是一种滋润心作用。当然这重要的是你自己持戒曾经努力过，如果你那样观察观出来滋润不了，反而看到很多污秽，对吧？沉下去，反而会沉下去哦。所以他要观他已经具足的功德，以便于从这功德上让觉得他已经拥有，而且当有已有当有哪些功德，这个心他就会更积极的，甚至跟你讲修行会往哪边得到什么， 就假如说一个道场里面乃是具足有些人的确是有这一份的功德力啊，他就作为修行的鼓励就很大作用。也就是说的确有，这不是纯粹讲的，甚至这一个人，所以我说假如一个道场出了一两个在禅定上各方面有所成就的，这个道场要衰都很难衰啊，因为他有滋润心作因，知道吧？不虚假，他的确有，他有我也可以有，然后就有一种鼓励作用。花姐你也烦恼我也烦恼，何时何月才能到底，就是他没力了。所以为什么有一个道场，要是一个道场要是有几个修行有所成就的，这个道场的道风要衰很浓，很不容易，因为他那种鼓励的作用会让人家那个修行的好药心会一直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守护一个道场，其实除了外在积极的培养几个能有实修经验的人啊，你会让这个道场从此就稳住了，找一位就够本了。说真的，一个实修有具体佛法功的人坐着，其他的东西会靠他而积聚起来，其他的制度人为的东西都在这里可以圆满。所以我说啊，假如能找到一个具有诸德的功德的人，在一个道场一坐镇啊，那个道场呢挖到宝，一切因此因缘具足，真的。所以为什么找到一个善知识放在那里也够了，一切因缘会因他而集在那边。假如他又能有实际修行的一种正量，这个地方要衰不容易的，老实讲。哎，所以这里面有提到说，包括我们对于这个戒法的不悔啊，它就有产生对戒运自己戒运的观察，就产生这个不悔啊。它这里面在佛法里面有谈到什么道理，就是说若有不悔便得欢悦。是什么欢悦？叫做在论里面讲到法尔如是，有不悔一定会欢悦，也就是说必然因为观察戒运清净的不悔，会自然感觉到欢悦。你会观察自己对自己所得功德欢喜，而这个欢喜以后就产生一种喜悦。什么喜悦？我有格有资格了，我现在可以抢看看了。以前是就像我们往生净土啊，您不往生不一定的，那当然不会去啊。像我们现在花姐就是说，道理我也懂，各方面我也具足，而且什么都清楚，试看看我有机会。你会有一种勇猛心，想要取得诸佛法功德，这种喜心好药心会生出来。我们现在为什么花姐不行？因为你花姐你找不到可以支撑你的那种简单讲自信心啊。那我们的自信心不是从傲慢心，是从自身功德观察的。所以当你有法喜，当你有很多观所得的法的时候，你的修行的那个好药心会一直很精进，会你那个自信心产生的那个求法心就一直跟着出来，就会有这种心情。你发觉那一久修都没个样子，你会那个意志力会一直薄弱，到最后人家修听归听，你也没信心，我不一定能得到。可是有的话就一直上去，就那个自信心有了，有喜就会产生一直在法当中一直想要向前获取的那种心啊。好，那这个有喜者令止啊。如果你开始好药的时候开始要修什么，要还有一个叫调炼心作意。这里当然这个文里面没有特别提，如果在一切师地里面他开始就因为你开始要修了嘛，修了你一个基础有了，开始要修其他资粮，就开始调炼自己哪些不能做，哪些不能做应该积极修炼哪些东西，到时候慢慢的心就止下来了，止下来由止而得喜，由喜而得乐，乐而得定，这就禅定的部分，禅定的部分。包括这个得乐也是啊，好，得乐以后啊，这个有时候当我们心乐的时候，乐到一段时间，身心乐就开始止息下来， 我们从禅定当中慢慢从以喜乐心，因为初学的时候那个乐心，乐心有时候无法制止，可当你久乐的时候，那个乐心会平稳下来，平稳下来以后，因为等于是说吃得饱睡得好，现在心情很快乐很安静，就这样。正喜的时候还有时候会动，可是像我们的不喜的时候，经常会靠外境，会祈求外境。可是你发觉你的喜乐心是内自主的哦，你的修行，你的是从禅从戒律的来里面来，从慢慢调练，你那个喜乐心是自己内自主，所以你的喜乐，你的心不需要向外求，由内心喜乐足了以后，慢慢也会得一心，就是这个正得喜乐的时候，有时候还不容易啊。等久了，这个心慢慢稳了以后，好像一切具足，身安住于这个心的时候，这容易得定心，容易得定心。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这个乐啊，后来讲这个乐啊，这个乐不是一般感官的乐，是怎么样？是离恶取之乐，就是说我们得禅定的乐是怎么样？这个乐不是另外身体的感受的乐，是怎样？有一种离热恼的那个乐，是从尤其是诸禅是从他的乐开始出来，从离欲界的苦，欲界的那个苦恼里面，你开始有一种离身起的，这个离身起的，离什么？离欲界烦恼的那种脱离感，所以甚至有一种叫解脱的感觉。这种解脱当然不是究竟解脱，所以他这个乐是从于离欲界的烦恼而还显出来的乐，还显出来的乐。好，那从定当中陆续从定车修观，才会令见如实知如真嘛。所以你看定为什么观之基础，观的时候才能见如实知如真，从见如实知如真又成厌，为什么？见到你可爱之相其实是虚妄的，所以就会厌。这个厌是从爱，这个厌不是一种对立的厌。你看佛教经常谈的东西啊，不是这一法灭，然后另外生一个有另外对立法。如果有一个东西，你生一个厌心，这个厌心其实我们佛教讲厌心是舍离爱着心叫厌，本来有爱，现在不爱叫厌啊，不是爱不爱以后就把炒这个厌，这个厌就麻烦了。你想说那个佛教讲的厌是怎么样？本来有爱，现在不爱，所以他讲不爱不是叫恨，不要你恨，没有要你恨，是你不爱，好吧？因为化解不可爱，不可爱就是说，无从爱起，无从爱起来，就这样而已啊，没有要你恨哦。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所爱的不实在，我所爱的无爱住。无可爱着住，那个本来被我爱的东西原来不在，所以那个就化解离。所以当然这时候有时候会产生一个厌离心啊，厌离心就是说啊那个极污浊，而且会看到他的罪过相，这时候就比较有对待心了，你知道吗？一般正常的时候这化解不可爱心就止息下来。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会看到什么？看到这个相里面的一种罪过因缘，这时候就会极厌恶。你说啊，不能要，不能要，这个会衍生罪过。那一般来讲，身心平淡的时候，没有那种很极强的对立。也就是说，修行到最后，不是用一种，我一直在强调，一般来讲，如果正确的正见所养成、所建立出来的那种感应是怎么样？是极为平稳心，而没有一种，就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吧？看到一种东西，这个其实心都动了，已经叫对立的，就对立一下。因为他知道这种虚假，然后看到这种过失，所以他是一以清净法相应的心，而不是一对待心，所以这种心是极平稳的离，所以这个离是不会再因于烦恼心去追逐它，而是自然放下。 所以他觉得那种过失啊，会觉得啊，这样看到这个下去会有哪些过失，他即便在谈这个事情也是平顺的。哦，我们像我们现在讲都是为了要对治大家，对治人对他的懒惰心。可是就一个实际修行的境界里面，他的厌是怎么样，是放下关切是虚假的那种自然平稳之心，不是一种对立心，这个希望大家能体会一下。然后一厌所以无欲，因为厌离嘛，所以无欲，无欲以后啊就解脱。为什么？所有的烦恼是因为由爱所束缚，所以当你厌无欲的时候就解脱，因为那个束缚力就没了。所有由于爱所束缚的无名的爱的所束缚的东西就不成爱了，不成束缚了。所以从这里得，他这里面强调到法法相异，法法相因啊。所以一个法看似这么一个前后顺序，其实任何一个法，就像我们现在在现实修行当中已经是合在一块了。我们有持少分戒，所以因着有少分功德一路上，那是我们因为持戒帮助我们对于佛法之间的养成有没有帮助？有帮助。那我们现在在持戒有没有对现有的智慧有持戒有没有帮助？有。那我们的知见对我们的持戒有没有帮助？也有帮助。所以我现在要讲说法法相因，不必然是由戒慢慢衍生出来，乃至到后头也会支撑你的戒法，因为它是叫法法相因，法法相依。所以戒可以成就你的定，成就你的慧，你的慧你的定能不能成就之前的，能不能回头去支持前面的，照样可以。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修行当中啊，我们乐修集一切功德就是这样，因为它都可以让你其他的法得以生，就要看你会不会用。对，包括很多现实当中的，包括我们在修很多烦恼行忍辱行啊，其实它对你的戒法会不会增上？会增上。它对你其他的东西会不会增上？会增上，只要你会用的话。他成就的绝对不是单这一法的成就，而是其他法同时相互增上起来的，就法法相应，法法相应，乃至到最后你如果了解到一即一切，也可以找到这个道理，懂吗？任何念都不离真如，因此你会知道什么？如果能懂得观察的话，能在一个维系单一的维系法成就无边功德，一个法，因为一即一切。你看到，我们从我们现实身心来讲，我们八识在哪里？你能把八识分特别别开来，八识只是一个心，形容一个心的合相，所以我们任何做法进去都是把合在这个心里面。以后你看，我们现在修一个善法，你有嗔心，对不对？啊，嗔心总是什么？可是我现在修这个善法，这个善法的种子进去了以后，我修慈悲，我乃至修布施，修布施的种子进入心里的时候，然后我起嗔，这个嗔能跟我的布施分开吗？就整个心念是分不开，就作用上好像有差别，可是就整个心有没有分开？所以你所做一切善法，其实即便你后头起嗔，在众生烦恼正在炽盛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影响，可是其实都是合在一个心念当中，有没有影响？有，还是有。好，还是有，就是说现前起身有种种因缘，可是你要知道你的心无法完全切开来，你做其他的善法，对你所生的恶法，假如它的力道够，在你起身的时候，这一份所修的其他善法会不会影响到你起恶法的这种抵制的作用？有，因为我们的心没办法切开说这个造恶的归造恶，造善的归造善，嗔心所跟这个心所是两个一颗一颗各个的存在， 个别存在，没有，它是一个整个的个别存在，不是看似个别存在，它是整个心念的。所以当我们起一个念头，包括起恶也是，也是这种简单的讲，起恶也是法法相因，法法相依，连恶法也如是。所以起一个恶法，可以让你怎么样？看似小恶，可以让你以前的大恶有机会生。因此，我们讲，你有可能果报现前，即将现前，只因为一个小善，让果报停住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小善，让其他善有机会生。所以不要，有没有真正小善跟大善？对我愚痴人是有这样分啊，这根本上根本分不开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守护小善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一个小善可以让很多善有机会生，因为法法相应，法法相因啊。重点不是光这个法，是这个法让此生让彼能生。所以因此你看，当我们在现实修戒定慧，同时广修一切功德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已经具足，假如你的知见很健全，那你的观念很健全，好，你的观念很清楚，你同时修，你发觉已经，我们最怕的是你自己本身在修行当中还有一种对佛法不清楚，所以变成让很多佛法零零散散的积聚不了。可是如果你开始有对佛法有整体观念，会产生什么？你过去所修一切善品啊，你怎么全部都跑回来？以前怎么急都急不来，现在观念一清楚啊，就像说你曾经啊做哪些善事，那做完你又你懊恼，所以变成把那个善品就毁掉了，对不对？结果现在一清楚以后，其实我当时做的还不错，哎，又跳回来了，你知道吗？然后起一个懊恼心，我其实当初不应该后悔，哎，原来以前的东西也没损失，可是没损失竟然被恶法夹杂在一块，变成功德不见坏掉。结果现在这样起一个正念，让以前所修的一切正法全部又积回来。所以你要知道，当一个观念养成，一个善法可能把以前你所修的那些零零杂杂各修各的那一种全部拔回来，全部都拔，以前那个砖块的钢筋啊都有啊，只是都不知道怎么盖，现在蓝图一有全部跑回来，原来我早具足很多条件。我们现在最怕就是车库里面工厂里面轮子也有，引擎也有，就是连轮子已经七八个，就是盖不出一个就组不出一个车子来，因为你的知见零散。你现在有清，你一清楚发觉原来很多功德你早有，只是当初这些功德是夹杂愚痴，夹杂烦恼，现在是啊，竟然由正见让那些夹杂的东西拿掉，竟然把它组合，哎，其实组合也不难啊，原来得禅定也不难啊，原来持戒也不难啊，哎，全部再挑回来。所以这个真的是一本万利，而且是法法相应。从这个道理里面，我们会建立什么样的修行观念？我们不会单一法而入，我们也不会把一个法跟法硬拆开，可是我们也是不是也相也尊重什么？就某个差别相来戒有戒的修持，只是说就安立上来讲，戒是这般，可是能不能完全把戒完全割开其他的法？割不开的。包括你现在持戒，起码都要有浅智慧才知道什么叫戒吧，完全都不知道，连持戒也不可能。那同样如果把戒导入到，把戒导入到戒的话，那个戒就清净，戒就清净，就有这种道理。好，哎，这个下面这个没办法的，这个有剩下几分钟嘛，哈，两分钟，那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现在问，哎，一个问题。够了，没问题的，不敢有问题，因为虽然 无爱无私，无更爱真理，可是我更爱面子。对，不过这个我们从这里观念里面可以看出，其实如果了解观念的养成，观念的正确啊，其实对修行有直接帮助很大。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同样在面对一个东西啊，我们会容许，我们不会因为观念遮止很多其他的功德成就。我们会在一个观念修持当中，我们的心是开放的，我们的心会移持一个善法，成就一个善法。所以问修行有没有一定要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在修行，他修的可能还比你旁边看的人还不如哦。为什么？我随喜。当我随喜，我是以你修善，我随的喜是比你亲近，有可能啊。所以你做任何功德，我都跟你偷一点，跟你偷一点，其实也不叫偷啦，就是你修你的啦。可是我以你善法，你做善法，我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修行人，他到底真的发心不发心我不知道，可是我的确因为他发心修行产生一个极强的负面心，功德还是我的，还是我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变成就是随时都看到很多善法可以滋润你的心，你会一直往善的地方走。你看到一个地方不如法，你就说对啦，那有其他不圆满，可是它有很多好的地方，你就会往好的地方去看。实际上你很容易从别的功德处滋润自己的功德，所以你变成处处都有什么修道的地方。好，而且你会知道说，像我们现在在修行当中，我们化解就是说，我好像某些善法生不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条件不够，所以你很清楚下一步你应该往哪里去积极。为什么？那个没有，这个老是生就不容易起来。你好像比如说你的慈悲心很容易起来，可是你的定心好像不容易起来，或者说你有很多地方可以生起来，可是某些地方一直好像不是很有力。这时候你就能抉择说，这个因带此因，所以我这个地方一定是不够，所以什么就会精进出来了。你看现在不是就跑出一个什么，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这个时候精进就在这里生，你因为你知道哪个善哪个恶哪个对比就知道了。所以你化解说，我未生善在哪里，所以你会有心往那边尽量去积极。你会想我这是一个个性在这里，以生恶，所以我要令以生恶要让它断。那我化解说，我虽未生恶，可是我的习性有偏向哪边，未生恶力不生，所以经常思维它的过失。唯有这才是真正精进，不是硬冲硬撞，不知道善恶在哪里，那个修不来了。所以你很清楚你的善恶，你那个你看是正勤，不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四个吗？可是我们很少真正去把它当作一个道品在修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是抉择在修道路上你的善跟恶在哪里啊，所以你也无从清净起啊，你只知道抓个像硬冲这样而已啊，你也不知道你的道出现在哪，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好，包括我们现在的性根有没有，性力有没有，五根无力，性根有没有？那你必须要问啊，我对这个法我能不能接受？我听不大懂耶，那不大懂怎么会信呢？或者说我懂，可是我总是还在挂碍，有点用不上来，有疑啊。那你就必须要为了建立你的五根无力，你就必须要把你的疑去掉。所以你必须要面对善知识的积极破这个疑，因为这个疑不破，性根难生，性根没有，性力跑不出来。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哦，针对这个地方来谈的。好，那么我们这次到此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